感谢主又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到主的话语面前，我们要恭敬地把我们自己的心能够专注在他身上。我们盼望今天他能够借着主的话，他自己的话来对我们说。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聚集在这里都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气息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活到这一天也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敢说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间，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请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把这个机会恭敬地交在你恩手中，求你祝福，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这诗歌说，将心给我，将心给我，因为常常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不是说像我这样有心脏病啊，我是讲我们的心常常放错了目标啊，所以神要对我们说，将心给我，因为常常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财宝常常不是在我们的神身上。神给了我们十诫，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荣耀他。我从21年二月份开始讲十诫这个题目，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今天就能够把十诫讲完。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守得住十诫，因为我们没有人一个能够靠自己可以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只有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需要仰望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前四条的诫命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后六条的诫命是关乎我们人与人的关系，这都是关乎爱，对神的爱和对其他人的爱。我们知道有一个文士问主耶稣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主耶稣就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就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我们先很快的过一次前九条的诫命，然后我们再看今天要讲的第十节，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第一条诫命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第一条诫命是所有诫命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守不住这一条诫命，其他的也守不住。这条诫命禁止我们将任何人事物提升到与神同等的地位，所以神一定要占第一位，他不愿意有任何人跟他竞争，任何人事物。第二条诫命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神是忌邪的神，他禁止我们把任何的偶像来代替他。我们不可以把神降低到与这些偶像同等的地位来敬拜他。圣经也告诉我们，玩梗和贪婪也跟拜偶像和拜西神的罪同等，所以我们也真的要小心，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来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利用神的名却拒绝听神的话，就是妄称神的名。有很多人对主在末后的时候对主说，主啊主啊，但是主却要对他们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是妄称神的名，利用神的名，但是却不肯来听神的话。第四个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在旧约中，安息日是指作未来救恩的安息。既然安息日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所以这条诫命我们今天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不需要再遵守。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在主日，像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在主面前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纪念主，真的能够活出这条诫命的事迹。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是放在神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中间，所以是很重要的一条诫命，也是十诫中唯一带应许的一个诫命。所以人在敬神之外，首先要行的就是要孝敬我们的父母。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神圣的。没有人可以自己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我们什么时候死。生和死都是在神手里，只有神有权利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我们什么时候死。昨天晚上我们在家庭读经小组查经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说弟兄姐妹们问，为什么某某弟兄会留他活到这么久，某某弟兄很好的就很快的就被神借走了。因为这是都是在神的神的旨意之下，我们只能够接受。什么时候我们神知道我们的工作在地上已经做完了，他就借我们去。不管我们是10岁、20岁、30岁、50岁、60岁、70岁，什么时候他认为他在他的旨意之下，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就借我们走。所以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对神说，神啊，你还有什么事情你要我做的，帮助我去做。第七个诫命，不可奸淫。神的话说，不可奸淫，也不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因为这个罪很可怕，这个罪也会引出其他的罪来。我们必须要保守自己的纯洁心思和眼睛，我们要极力避免出自于很多有引诱人的场所。但是如果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在这条诫命跌倒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切责的责备他们的地方起手，我们需要先知道怎样子去原谅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越过他们的难处。我们要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因为在同样的诱惑的环境之下，我们可能自己也会跌倒。第八个诫命，不可偷盗。第八个诫命它很独特，因为它涵盖了第二块石板上所有其他的诫命。好像第一，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呢，就是偷盗别人的生命；不可奸淫，通奸就是偷盗另一个人的配偶；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就是偷窃正义，伤害人的名义。 第十节，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贪恋就是偷窃的动机。第九个诫命，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作假见证就是撒谎，说出不真实的事情，甚至这些假见证会伤害别人。当一个人说谎或作假见证的时候，他就跟撒旦结盟，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你说谎的话，你就是跟他站在一边。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不要多言多语。更积极的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借助爱心说诚实话，能够帮助别人说造就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第十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第十节。在神眼中呢，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既然是平等的话，他就用同样的爱来爱我们。但是好像一个人的岁数有长有短，不同的人有长的，有长寿的，也有短命的。神给我们在物质上的祝福也有多也有少，都在他自己的旨意之下。他认为这一个人该多给，这一个人该少给，是他自己决定。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呢，是同等的。因为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但是很多人得到在物质或者在金钱上的祝福觉得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神到底爱不爱他们，他们就开始羡慕，甚至妒忌，他们甚至渴望他们邻居、他们的朋友、他们家人所拥有的，而他们自己没有的。渴望生活中更好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罪。好像如果我的车一直出问题，这样我就不能够很守时的去赴业或者去上班。这样如果我想渴望有一个更好的车、更可靠的车，那没有错。如果我的房子每一个一两年就被洪水淹没，那我要渴望一个更好的位置的一个房子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渴望的东西呢，是属于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或者其他的人所拥有的，我去羡慕他们、去爱慕他们、去渴望他们，甚至想怎样把他这些东西弄到自己的手上的话，那就违反了神第十节的这条诫命。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遵守说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甚至不可奸淫这些诫命。但是如果你诚实的话，很多人在第十条诫命这一条诫命上很容易的就跌倒了。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在某种程度上都常常违反了这一条诫命。我们有一生中有多少次羡慕、妒忌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人所拥有的，而我自己没有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一条诫命上失败。这条诫命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这节经文里面，这个诫命里面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贪恋。贪恋到底是什么？贪恋就是渴望拥有更多的，甚至贪得无厌的意思，或者过度的渴望拥有属于他人的东西，或者是一个自私的欲望，自私到甚至威胁到别人的基本权利。好像人自己的妻子、仆婢、他的财物、他一切所有的，你如果贪恋的过度的话， 那你就侵犯了，可能就会侵犯了啊他的啊基本权利。另一个字也是另一句话，也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或者这个诫命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并他一切所有的，并他一切所有的。今天没有人多，没有多少人有牛啊，有羊啊，有驴啊，在家里哈，我们不会去贪恋这些东西。但如果这一句话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属于别人的，我们就不该贪图它。这包括别人的知名度啊，别人的外表啊，别人的权力啊，我们都不可以去贪图它。几个例子吧。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很努力工作，你觉得自己表现得不错，但是到升级加薪水的时候，老板却不加薪水给你，也不给你升级，你觉得并不怎么样的同事却得到了更高的职位，更好的职位，更高的薪水，你会不会去妒忌他？你会不会去羡慕他？你会不会不高兴？别人的孩子很好很争气，又当了医生，又当了什么律师啊，还是什么，但是你自己的孩子却不争气，你会不会去羡慕这些人或去妒忌他们？数百万的人常常去买彩票，但是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中奖，但是他们中奖忽然间变成一个富翁的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呢，就很多人喜欢去读，因为他们买彩票都是很多的一个意，它里面的一个意念就是贪图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真的盼望忽然间有这么多的钱就可以去买他一切想拥有的东西。其实按照官方的调查呢，发现有 70% 中奖的人很快的就在几年里面失去了一切的东西，甚至破产，因为他们常常忽然间拥有了这么多的钱，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开这些花这些钱，很多时候就粗心的花费，和他们自己贪婪的意念想赚更多的钱，去拿去投资在各种各样的投资上，很快的就失去了他们的一切，很多甚至破坏了他们本来美好的家庭生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诫命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贪婪就跟拜偶像那样，因为如果我们贪恋人的东西，那些东西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该有的地位，我们就发现好像神不再是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泉源，我们甚至生活的好像神并没有公平的对待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去抢，自己去要。贪恋人的东西是有很可怕的后果的，但是贪恋人的东西是也的确是很微妙的，因为它是在我们心中的。很多人违反了这条诫命，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违反这条诫命。其他诫命都讲到我们外面的行为可以看得见，但贪婪可能永远都看不出来。我们现在做做很多人，我们心中贪恋什么东西，爱什么东西，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看不出来，你也看不出来我心中在贪恋什么东西。 只有神知道。但是这个贪婪的心，贪恋人的东西，这个心如果不限制它的话，它就会煽动我们的欲望，在很快的在其他的罪恶中显现出来。贪恋人的确有很多可怕的后果，圣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警告我们。我们先看几个例子。第一，亚当和夏娃。人类的第一宗罪就是贪婪，它发生在伊甸园里面。神吩咐亚当夏娃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园中一切他们所需要的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只有一棵树和这棵树上的果子叫他们不可以吃。有人举了一个例子，是说把你带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有照片的，没照片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各样的小说，什么都有。但是在整个图书馆里面，只有一本书放在一个桌子上，说你今天在这里，你待在这里，我出去一下，整个图书馆的书你都可以看，就是这一本书你不可以看。你一出去，你想在图书馆的那一个人，他第一本书想看的是哪一本？是不是他想看那一个叫他不可以看的那一个书？所以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夏娃受了撒旦的欺骗，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很悦人的眼目啊，看起来很好吃，而且撒旦又告诉他，你吃了之后就跟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所以他就吃了，他也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从此罪就进到了人类里面。贪婪触动了人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他们今生的骄傲。这个贪婪也取代了神在他们心中该有的地位。罪进入了人类，所有人类的子孙也就续承了罪。我们今天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罪也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例子，当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特别禁止他们为自己夺取任何的东西，属于敌人的东西。但是有一个人叫亚干，他看见了银子、金子和华丽的衣服，他就起了贪婪的心，他就把这些心都藏在他自己的这些东西藏在他帐篷的地里，银子放在衣服底下。因为他这一个举动呢，他就连累了以色列人，在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变成被咒诅的，他们在敌人面前被打败，然后逃开敌人，准备逃跑。所以耶稣亚他们查了之后，就知道有人不听神的话，后来查出是亚干所干的事，他们就把亚干和那银子、那个衣服、那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帐篷，一切都带到亚谢谷去。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并把他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用火焚烧掉。亚干的贪婪不单单连累了以色列人，也害死他本人和他的家人。还有大卫，我们上次讲到不可奸淫的时候提到大卫的这一个例子，今天还是同样的要提他的例子，因为是从贪婪这一个心开始的。当以色列的 大卫王有一段时间他好像懒惰了起来，他没有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出战，他自己留在王宫里，一日太阳平息，大卫才从床上起来。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然后看见一个人，一个妇人在冲凉。这妇人的容貌很美，大卫就差人去打听这个人是谁。他们就告诉他说，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巴斯巴。你看，太阳平息，就是黄昏的时候，他才起床。他人已经变成懒惰了。他是一个国王，他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这里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他也要，但是他应该听见，当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的时候，他就应该停止他的贪婪。为什么呢？因为乌利亚是大卫王37个勇士中的一位，就是说，就是跟大卫走得很近的。你们看他住在离王宫这么近的地方，就知道他跟大卫的关系应该是很靠近的。他可能是当他们离开扫罗王的时候留下来的少数的几个勇士，他们是忠实的追随着大卫。如果大卫那个时候也记得神的这个诫命，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他就不会继续的下去，犯了第一条第七个诫命不可奸淫，然后也犯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因为他后来不单单犯了奸淫的罪，他还借刀杀人，也杀了忠实跟随他的37位勇士中的一位乌利亚。后来神通过拿单先知对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我们看见大卫犯的罪奸淫杀人，但是最重要的，在神眼中他是藐视了神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当我们犯了第十诫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是藐视了神的命令。神后来很厉害的管教他，刀剑不必不离开他的家，大卫饱尝罪所带来的后果，一连死了四个孩子，多么可怜，多么可怕。贪恋人所有如此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这些例子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让我们来看贪婪如何的影响我们。贪婪也叫贪心啊，因为它牵动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看看贪婪怎样子影响我们，是影响我们的心。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在开始的时候就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如果是坏到这个极处的这个心，这个诡诈的心受了贪婪的影响的话，但他就能够做出的事情就的确让我们很担忧。他会让我们离开神，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悲伤和愁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的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贪婪也会影响我们对其他人的爱， 贪婪会让我们注重我们的注意力在我们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家人所拥有的东西上，我们就爱这些东西胜过爱我们的这些人。大卫爱乌利亚胜过爱他自己的弟兄乌利亚，因为爱是不嫉妒、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圣经告诉我们，贪婪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所罗门王他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拥有一切，他是一个拥有一切的人，他就写了这句话，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他那饮食的不应得饮食之足，他那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所以所罗门王应该知道，因为不论他有多么的努力，他都不能够得到满足。他尝试得到了一切，到最后他仍然空虚。在末世的日子里，贪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应该现在更加小心。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欢傲，旁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必心不圣洁。所以贪婪永远不能得到满足，贪婪会越来越坏。当我们接近末日啊，这末期的日子里面，我们就要更加小心。所以我们需要在圣经神的话的帮助下，让我们看看怎样子可以对抗、对付我们这个贪婪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也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贪婪牵动了我们的心，所以圣经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的眼目不要多看别人的财产并他一切所有的，不让自己的被私欲牵引而生出罪来。另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贪婪的心，就是说要有一个知足的心。因为想发财的人要把自己用愁苦吃透了，那知足的人应该是最快乐的人，他们有只要有衣有食他就满足了，知道神不丢弃他。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六八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希伯来书说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只要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什么叫知足呢？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到海边去行走时，看到一个渔夫很休闲的躺在他的渔船里面休息。这样的那个有钱人，这个富翁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这个渔夫说，我在休息啊，在享受。他说，你怎么不去打鱼？我今天捕的鱼已经捕够了。那富翁说，你可以去捕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那个渔夫说，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买更大的船，可以到更深的海去捕更多更大的鱼。然后你就可以买更多的船，然后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个渔夫听了就说，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停下来，就可以休息，然后就可以休闲的享受生命。渔夫看着他，然后说， 你觉得我现在在做什么呢？他已经知道他够了，他自己已经能够不需要再赚更多的钱就可以享受他自己的生命，这叫知足。我们不单单要对我们的金钱或者我们的拥有的东西上懂得知足，我们也要对我们自己的环境知道什么叫知足。像保罗这样，他在监狱里面，他还是说，我凭着我们的主，我可以做一切的事。我什么知道，什么知道是丰富，什么是卑贱，我都知道。但是我感谢神，我们要不住的感谢神。这是保罗懂得在各样的环境上懂得知足。我们要反抗我们那个贪婪的心，我们要懂得有感恩的心。真正有感恩的心就是对神的感激和赞美，不管他给了我们多少，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并没有转动的影儿。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我们看，如果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的话，贪婪的心就不在我们心中了。因为感恩的心就是知道神给我的够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的劝勉，就是我们要感恩。最后呢，如果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因为我们刚开始就讲到律法十条诫命其实都是关乎爱，如果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主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贪婪的心。耶稣说过，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亲这个就是重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他也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告诉外面的那个四班小孩子把他们的音响放低一点，因为实在很大声。不要紧，我们继续。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主耶稣身上的话，那我们的重点是侍奉他，并得他的喜悦，这样我们就不会一直想发财或者贪恋别人的东西，克服贪婪也不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基督徒是唯一能够放下地上的财宝而朝着天上的财宝去的，其他的人放下了一切的财宝，他们去到天上还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确是一个蒙福的，我们地上不缺什么，神给我们的都够了，到神那里时候我们还有财宝寄居在天上，神为我们保守的。如果我们能够爱神爱人，像我们刚才说过，我们遵守这些诫命都不成了一个问题。在我们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只爱自己，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当我们看见神为我们，他为我们的爱，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怎能不爱他作为回报呢？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还为门徒们准备了早餐， 他拿鱼拿饼给他们吃。他看见了彼得，他没有第一次看到彼得就说，你看我讲得很准确是不是，我知道你在基教前会否认我三次。他没有这样对彼得说，他反而只问彼得三个问题，都是同样的问题。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三次这样的问他，因为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彼得靠自己跟随耶稣，他失败了。但是耶稣也知道，如果他要彼得做一个带领他的羊群、牧养、喂养他的羊群的人，这样他一定要懂得怎样子去爱主耶稣。所以他问彼得三次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十诫讲完了，你们要守这条十条诫命，就要记得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爱神。当我们爱神超过爱任何的一切东西的时候，这些诫命都不难遵守。因为当我们爱神和爱他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不放在东西上面，我们的注意力不放在人事物上面，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神上面。所以感谢赞美神，每次我们都是在借着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神把这一个纪念的很简单的东西放在我们面前，每一个星期都来提醒我们，每个星期都来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弟兄，你爱我吗？姐妹，你爱我吗？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的确承认我们爱你不够，我们爱东西更多，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每次当我们来到你的饼杯面前，都受你爱的驱力，知道你为我们舍了一切，我们却为你舍去的的确太少太少。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十条诫命我们讲过了，但是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好更多的来爱你，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